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3回。屋子里边的摆设非常的简单，除了一张红木桌子和几把古香古色的躺椅之外，再无他物。但是让韩立惊讶的是，这屋子里哪有妙音门这女人的身影啊，反而屋子中间站着一位满脸慵懒之态的陌生少女。此女子身穿黄色衣衫，脸如白玉，一双明眸大而清澈，正面带微笑的望着韩立。你是紫菱姑娘？韩立一愣之后，有点不能置信的问道，一脸的迟疑之色。虽然说没有见过紫菱仙子的真容，可紫菱仙传闻中的绝代风姿，她不可能就是这个模样吧。这位黄山少女虽然长得也算是清秀可人，但是绝对配不上如此大的名声，难道这不是真面目？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有点纳闷的想，前辈有点吃惊了，是不是汪宁的容颜让韩前辈有点失望了？遗憾的是，这的确是小女子的真容。黄山少女似乎看出了韩立的惊讶，轻轻一笑，淡然说道，
什么真容？
韩立凝神，只望了少女容颜片刻后，摇了摇头，没有说什么。虽然没有看出此女这副模样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既不像施放了幻术在脸上，也不像易过容的样子，但是他还不信这就是紫菱仙子的真容。毕竟这世上的异宝多了，有一两个能变换容颜和遮掩真身份的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。紫菱仙子见韩立一副不信的模样，也就没有再解释什么，反而望了一眼屈魂，嫣然一笑，这位屈前辈是前辈的身外化身吧？此女这话一出口啊，韩立身形一呆，眼中不由得寒光一闪，直盯着此女好一会儿之后，才冷声的问道，紫菱姑娘是如何知道的呀？前辈不必吃惊，这分身祭炼之术本门也有一种法门的，只是耗费太大，祭炼成功率又太低，所以门外之人才罕有人修炼。不过前辈的分身之术很奇特呀，一般的分身必定修为比修炼之人低上许多的，可韩前辈的分身竟然和前辈同样进入了结丹初期，这还真是稀奇的很啊。紫菱仙子轻笑着，明眸转动，既然紫菱道友都看出来了，韩某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倒是其他二位道友为何不在这里啊？韩立神色一缓，承认，接着左右看了一眼，反问了一句，对他来说，屈魂的分身身份被人识破，那是早晚的事情，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。前辈先请坐，两位师姐现在去访市买些东西去了，并顺便要在天星城买一座洞府准备常住。少女优雅的招呼韩立坐下，怎么，三位道友不打算回妙音门了吗？
回妙音门，我们姐妹怎么敢呢？
既然和其阴岛等人已经结了大仇，再加上门内两位长老都背叛了过去，回去的话不是再落入那些魔头的手里，也会被其他的中小势力趁机吞并的。我们已经决定了暂时将妙音门搬至天星城内，反正本门这些年来还是有一些积蓄的。韩立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他可不是对方什么人，自然不会表现得过于热心。紫菱仙子倒没有在乎韩立的反应， 反而起身呢给韩立倒了一杯香茶，才矜持的又说道：我们姐妹逃离那些炼师拦截的时候，正好远远的看到前辈也制服了炼师，所以知道前辈同样无恙。后来又听范师姐说，前辈是为了天雷烛才肯出手相助的，小女子就让范师姐发了传音符，让前辈到此一叙。紫薇仙子略微的交代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传音符中说紫灵道友手中还有天雷烛，这是真的吗？似乎不是被极阴岛的人劫去了吗？韩立可没有兴趣时间和他兜圈子，就直接问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。听韩立如此开门见山的询问，紫灵仙子的大眼睛中闪出一丝笑意，就用圆润悦耳的声音回答：前辈真是快人快语，那紫灵也不卖关子了。当初我们妙音门从那小门派传人手上得到的并非是一节天雷烛，而是两节，但是为了能多卖出一些价钱，家母就将此烛一分为二，只带走了上半截，而含有根部的一节就留在我这里。若前辈想要的话，晚辈可以将此物送给韩前辈。韩立一听心里大喜啊，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激动之色，反而大有深意的望了此女一眼，才沉声的问道：给？紫菱姑娘何必说这些没用的话？哈，既然道友用此物约我来此，到底有什么条件，咱们就直说，在下自会斟酌一二的。紫菱仙子听了微微一愣，笑容渐渐收敛了起来，沉吟了一下之后才认真的说道：其实天雷烛对如今的妙音门来说是无用之物，就凭前辈上次的出手之恩，赠给前辈也是应该的。但是本门现在贫生巨变，以晚辈等人的实力根本支撑不起妙音门这么大的一个门派，因此晚辈想以此烛外加每年300灵石的代价，故请前辈作为本门的客卿长老，还望前辈不要推辞。什么？客卿长老？他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对方会提出这么一个条件。除了上面说的条件之外，前辈若是练功需要上家的双修炉鼎，本门也可以挑出一位出色的女弟子赠与前辈做妾。紫菱仙子大大方方的又加了一句。这个条件没有让韩立脸上露出什么异样表情，有了各种灵丹的辅助，他根本看不上依靠双修增进的那点灵力。不过这天雷烛可就不同喽，很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那个店儿啊。于是想了想之后，韩立还是斟酌的说道：这个条件不行，韩某早就习惯了独来独往，根本受不得门派的约束，紫灵道友还是另换一个条件吧。要不在下愿意出比市价高出30%的灵石将此物买下，您看如何呀？前辈真是说笑了，三大神木这种顶阶的材料哪有什么市价可讲，落在用不上的修士手里它是一文不值，但在修炼木属性功法的修士眼里多半又是无价之宝了。紫菱仙子对韩立的回绝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，反而面带微笑地拒绝了韩立用灵石买下的提议。韩立紧锁双眉，看样子这个女人似乎知道自己很想要此物，不会轻易放手了。这种被人拿住要害加以要挟的感觉让她非常的不舒服，不过她也绝不会为了一节天雷烛就加入妙音门，任凭对方驱使的。正当韩立暗想是不是放弃天雷烛另寻其他材料炼制法宝的时候，对面的少女却又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：前辈既然不愿意接受约束， 那就当本门名义上的长老吧，既可以享受长老的待遇，也不用实际接受本门门主的命令，而本门最起码可以借助前辈的结丹修士名头用以自保。不知这样前辈意下如何呀？名义长老听了紫菱仙子的话，韩立露出了愕然的神情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若是妙音门遇到大敌，我也不用出手吗？他有点疑惑的反问，脸上还露出了不信的神色。若本门真的遇到什么麻烦，或者真需要前辈出手的话，前辈可以自行斟酌答应与否，并且事后我等姐妹会另行重谢。这个女人呢，似乎早就考虑过了这件事情，毫不犹豫地说：紫菱道友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几位只想要我这结丹修士的大旗替妙音门壮一下声势，别让妙音门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势力趁着最虚弱的时候前来找麻烦。而我在你们放出风声的时候，只要表面上对外不加以否认，这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韩磊低头想了一会儿之后，抬头缓缓地问道：韩前辈说的没错，到时候我们也会将前辈的这位分身也说成是一位结丹期修士的，这样一来就弥补了赵梦二位长老叛逃所带来的极糟糕的影响。若真是这种条件的话，在下倒可以答应，不过在其他修士面前，我可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贵门长老的。几位也别想指望在下会替贵门做什么表面文章，怎么让人家相信我成为了贵门长老，这些可全靠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韩立经过了一番思量之后，没觉得这对他有什么坏处，出于对天雷竹的渴望，终于啊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行，只要到时候前辈不否认此事，我等姐妹自然有办法处理好一切的。少女露出了喜色，脸上流光溢彩地说道。两个人既然达成了交易，紫菱仙子倒也没有拖拖拉拉的意思，就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奇怪的盒子，放到了桌子上。为什么说这个盒子奇怪呢？那是因为这个物非木非金，又不像是玉石之类的东西制成的，通体呈半透明之色，还依附着一层淡淡的青霞。看韩立露出奇怪的神色，紫菱仙子就轻声地给韩立解释着：这个盒子使用一种叫做高玉的东西制成，虽然名字里头带玉，但实际上并非玉石，并不列五行之列的，也只有此物才可以长期保存的天雷竹，而不怕灵气外泄了。韩立听了点了点头，既然他以前没听说过高玉的名头，这说明此物也是稀有至极的东西，应该说珍贵异常啊。接下来紫菱仙子已经伸出一根葱嫩如玉的手指，指尖上一闪，一粒黄豆大小的绿光浮现在了上面，然后他毫不犹豫地往那盒盖上轻轻一点，绿光和盒子上的青霞一碰触之后，就发出噼啪的一声轻微爆响，顿时霞光消退得一干二净，盒盖自行的缓缓打开。韩立精神一振，急忙凝神往盒中望去，这就是天雷竹。盒子里边竟是短短一截很普通的枯竹，两寸来长，小手指粗细，还带一点明显萎缩了的根须，再怎么看这和一般的竹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啊。韩磊心里疑惑之余， 不禁面无表情地瞅了紫菱仙子一眼。少女显然明白韩立的疑惑，轻笑一声，将这半黄半绿的枯竹夹在了玉指之间，然后玉手一翻，另一只手中多了一把晶莹四射的匕首。啪了一声轻响，紫菱仙子用匕首飞快地往竹子上使劲斩了一击，在刀刃接触的刹那间，竹子表面竟泛起了一道纤细的电弧，将匕首马上反弹了开来。见此情景，韩立这才疑心尽去，小心地将天雷竹放进了盒里边，重新收好了。随后紫菱仙子又给了韩立一块妙音门长老的腰牌，两人聊了一会儿，韩立告辞离去。在韩立离开没有多久，范夫人和卓如婷就一同返回了客栈。在听紫菱仙子说起这件事情之后，两个人面面相觑了老半天。师妹，这样做和原先商量的不太一样啊，我们是不是太吃亏了？就凭着天雷竹的名声，完全可以找其他的结丹修士啊，何必如此迁就这个人？范夫人忍不住有点埋怨地说道。卓如婷虽然在一旁没有说什么，但柳眉微皱，同样露出了不解之色。两位师姐不知，我当时一提出来让他当本门长老的时候，对方脸上神色很难看，而且从对方眼神内我一眼就看出此人心智极坚，就是不要这天雷竹也不可能答应此事的。更何况师姐也说过，此人根本不怕我们的媚术，至于用天雷竹来请其他的修士，师姐你们也太高看这件鸡肋东西的价值了。要知道这天雷竹虽然号称修仙界三大神木之一，但是实际上能用上此物的实在是少之又少，不是要炼制顶阶的木系法宝，谁会用此物来做材料呢？而懂这种法宝炼制方法的，咱们这一点点天雷竹又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天雷竹也是分三六九等的，我们这根天雷竹啊，只是数千年份的白雷竹，就是炼制成了法宝也不会有太大威力的，还不如先用此物和这位交好再说呢。更何况他既然答应了做本门的长老，我们姐妹只要对其恭恭敬敬，每年孝敬不断，到时候本门真遭遇了大敌，他会好意思拒绝援手吗？紫菱仙子缓缓地说着，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。而且就算真有其他人对天雷竹动了心，愿意做本门的长老，以本门现在的情形就真敢接纳了吗？到时候恐怕是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啊。当初家母也是倚仗自身就是位结丹期修士，才能采用制衡的策略，让赵梦两位长老老老实实的为本门出力的。毕竟单凭媚术和女色笼络高阶修士，很容易遭到反噬的。听了这番话，范夫人和卓如婷都默然了。经过最近门下大批叛变的事情，他们二人也对自己的媚术有点信心不足了，觉得这位小师妹说的似乎有点道理。现在梅嫩的事情由我们三个人共同处理，暂时就不立门主了，等我们三个人或门下哪位女弟子能结丹了，再立门主也不迟啊。这一次另外两个女人并没有反对的意思。这位韩长老会不会倚仗修为高深硬插手本门的事务？要不要提前预防一下啊？卓如婷忽然问道。不会的，这个人我虽然接触不多，但从他的言谈上我还是看得出来，此人似乎是个苦修之士，大概除了修炼之外就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动心了， 否则当时我提到赠送一名女弟子给他做妾的时候，不会丝毫表情没有的。大概就是因为这样，此人才能够进入结丹期的吧。唉，不知道我等姐妹还有没有机会结丹呀。范夫人悠悠地叹息了一声，卓如婷听了，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寂寥之色。通过他们的谈话，看得出来，几位家人对结丹也是向往至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4回。